戒不掉的瘾瘾，朋友们好，我是大饼，
我是任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觉跟大家好像又好长时间没说话了哈。今天我们录制节目的地点哈有所改变啊，我们是不是要感谢一下这个？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鸟枪换炮了，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录音地点，关键是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
啊，非常安静，因为是地下室。
对，这是我们的那个叫木兰私人影院的一个地方。
对，在河西区的啊一个路边，
对，广东路这儿。
对对对，天津的朋友应该可能会比较熟悉啊，我们未来有可能会在这里做节目。
对对对，
我没说的特别肯定哈，只是说有可能，
有可能也会做一些线下节目。
哎，至少我们两个人录节目的环境有所改变、
改善、
改善、提高。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得把这节目这期的节目尽量录的好一点哈。
对，
我们经过了这个之前的韩国商业类型片啊，还有日本动画电影这些庞大的选题。啊，稍微的触及了一下之后，决定这期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这一期说一个纪录片，
对
啊，而且说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多人熟悉的这么一类人的关于这类人的纪录片啊，也就是一个艺术家啊，艺术家。这个艺术家的名字叫蔡国强，
蔡国庆，
蔡老师，不是蔡老，也是蔡老师，不是那个蔡老师啊，蔡国强，估计年龄也差不多，
比咱要大一点。
不是，我说跟那个蔡老师年龄
也差不多啊，跟蔡老师，对对对对，一代也一代人，
对，他们都是60后吧，50后、60前左右吧，
对
吧？
他们和陈丹青什么都是一辈儿。
对对对，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天梯》，就是。通往上天的一个梯子，
没错
啊，可以这么简单的解释一下啊，当然也是他啊近期的一个作品的名字，可能有熟悉这位艺术家的朋友，也有不知道的哈，
我是看了这电影才知道这个人的，
就是说任老师在看这部纪录片之前是没听说过这个人，
我完全不知道。
哦，我比你好一点啊！我是很多年以前就关注，可以算是关注过他，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在刚刚看到啊，接触到他这种相对独特的形式啊，补充一点哈，这个人是后来是因为做这种所谓的爆炸、
爆破艺术
啊，焰火啊，就是类似借助这类的材质去做完成他的作品。我在刚刚开始看到这种形式的时候，稍微有一些抱着一丝怀疑，我对任何新的东西都有怀疑的这种习惯哈，总觉着可是不是那种哗众取宠啊？
对，
难免会有这种想法。
对对，然后我就想咱把那个背景资料补充完。
好，
就因为他导演是凯文·唐克·唐纳，
外国人，
麦克·唐纳啊，
麦克·唐纳是跟那个唐老鸭是一个名字。
对，就是这个导演还是挺有名的，因为他的之前的那部叫做《九月的一天》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应该算是纪录片界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大咖。
那也就是说，应该也许我们的老卢会熟悉。
对对，但是我就想说。他去拍这个电影，证明他本身是对这个东西认可，或者他认为国外的这些媒体啊，或者主流认可蔡国强的艺术，他才去拍呀、
应该是这样。
对呀、对呀、我是想说这
个、这
个
说法是说得通的啊。
对，要不然不会有这么个大导演去拍他的纪录片。
这个片子整体的这个观感哈，感觉还是不错的啊，质量还是挺好的。
毕竟人家是大咖嘛。
大咖，
对对。
你再继续介绍这个
背景资料，
其他的
就是在中国大陆上映了，在9月22号上映，但是没什么排片啊，基本上
是说这个《天梯》在我们的院线是吧？
对对，上了院线了，然后在这边票房我也查了大概数字，177万，
太少。
他没排片儿啊，就是你几乎我那阵我还想看见，扫了一眼周围影院，一场都没有。
哦，在天津还真我都不知道有上没，我都不知道上映了，我后来知道的。
对啊，对，然后豆瓣的评分现在也8.7分，挺高的。
这个我估计看的人也都是因为喜欢他，可能才去关注吧。
没错，我觉得完全不喜欢，像我是太偶然了，是因为可能觉得大伙儿说这口碑不错，我就拿来看了看，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
是吧？
对，
事实上可能任老师以前对这些搞艺术的人也没有那么关注，就是刨除电影艺术之外，就是画呀、装置行为啊，就是这种
对
这一类人。
因为跟丙老师接触多了，绘画还算有点关注了 啊，那装置行为艺术实在是一直不关注。对，不在我的关注领域之内。
明白，明白。
对，我关注的可能更多是作家、音乐人、
明白
电影导演这批人。
就是好像貌似在这些小众里相对主流的这一块吧，
对，
可能做行为的更窄一点，
更窄一点，
做装置艺术更不太好理解一点。
对，
其实我也不是也没有刻意的去关注谁，只是哦碰到了喜欢了就多看两眼，
嗯
啊，因为五花八门的人各种各样的作品确实太多了，
没错，
我们有的时候也很难分辨哪一个是真的好。啊，但是我现在我觉着，既然我们俩决定去录这部天梯，是吧？
嗯嗯。
啊，我觉得这部电影、这部纪录片本身，以及蔡国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是我能够接受的，而且是很喜欢的。我看完这部电影的第一个感受哈、
嗯，
是觉得吸收到了无比多的能量，啊，觉得很甚至于很兴奋啊，我可能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在看完电影之后啊、
哦嗯。那丙老师分享一下吧。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啊、
嗯、
首先第一个先从电影的层面，
嗯，
那么其实我觉得观感没那么好、
嗯、
其实更多像一流水账一样、
嗯、
他们并没有拍出来蔡国强他想要做这个艺术的背后的一些想法和出发点。
啊，大概我能明白你的意思啊、导演可能拍的过于流于表面了。
对，然后对他的作品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
嗯、
他的作品依次出现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那么可能给我留下最深的就是他在上海外滩做的那场展览叫九级浪嘛。
九
级浪里边有一个就晚歌，也是白日烟火、
嗯、
在一船上放的烟火，然后通过啊各种的烟火的变化展现出来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
对，
哎，那个我还挺震撼的，但是除此之外我就没别的了，
是吗？
甚至连天梯我也没觉得它有多震撼，所以说，
嗯、
可能这就是我可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嗯、
作为一个对，
你竟然人还是说自己
是普通观众，对这个领域不懂啊，纪录片本来咱就不是很了解，蔡国强我完全不了解，
哦、
所以说我可能更多代表的是完全不了解的普通观众的一个看法，所以可能需要。
别你不要把我放在你的对立面，我也并不比你多了解多少，我只能说是可能对绘画对以及相对不太远的这个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啊看的稍微哎多一点而已、
嗯、
是吧。然后当然我们这期节目也不会也是放在我们的免费节目里是吧，
对 对, 对、
哎、所以说可能会放松一点。是，那么我们先从
行为艺术聊起吧。
哦、好吗？
好啊，
那就、
啊、
那电影就往后放一放，什么电影？你任老师的感觉好像没有太多可说的。
就是我们先从这一步步往前推，就是从行为艺术推到蔡国强的他的、
这个、
他的爆破艺术，然后再
也行也行无所谓。
这个顺序会比较好。
啊、
我刚才在手机上为什么在翻呢？
啊，
我翻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行为艺术这个词儿是从哪儿知道的？
哦哦、天哪，还要从手机里翻。你从哪知道？
我是一本书、
啊、
因为我主要是关注的是文学作品嘛。啊，咱、
啊、
中国大陆有个作家叫邱华栋，
嗯、
啊，我年轻时特别喜欢他的作品，
嗯嗯，
啊，他就特别喜欢写北京这帮艺术圈的事儿、
嗯。
他有本书叫《城市战车》，
哦，
那里的主人公全是搞行为艺术的，
哦，
那
大概明白了。
那里写了好多他们做的行为艺术，这、
嗯、
应该都有原型的，
而且都挺惨的，挺穷的吧？那帮人，
他但是他写的挺浪漫的，虽然穷开心嘛，对吧？挺开心。然后当时年轻是应该我20岁左右看的那本书、
嗯、
当时对这种状态还挺向往，文艺圈人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其实也不是向往，就是觉得神秘吧，
神秘、
就是、好奇心可能更多一点。
对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后来就把这本书就忘了、
嗯、啊，忘了就忘了吧。
对，因为它也没那么好、
嗯、
主要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一群人。
对，
但是后来接触一些电影也看到，比如说王小帅的《极度寒冷》
啊，就是贾宏生主
演
的
那
个，
对，
那
应该也有原型，他那艺术家，但是我不知道原型是谁啊。
嗯，
他不是到处去体验春夏秋冬嘛，搁这冻，最后一天是冬天，那儿冰上冻着，
嗯
啊，然后我就感觉像自虐嘛，
啊，
对对，就是 就是
明白你的意思啊。
对，我们就想说的就是叫什么，咱艺术即表达嘛，甭管是音乐、文学还是电影，都是要表达创作者的一个想法。
哎，
那么就是他这个行为艺术给我最大的感觉问题，不是问题，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感受不到他要表达的东西，觉得他们更多的是玩一个噱头。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最开始也是抱着质疑或者说反感的这个因素会多一点。有一个叫做何云昌的人，就是你说的那种自虐的那种做行为艺术的啊，也是60后吧，好像是湖南人。
嗯，
他就是最近相对比较有名的一个作品，就是通过一个不必要的手术把自己的两根肋骨取下来，然后做成了项圈，然后戴在了对于他比较重要的女人的脖子上，然后和这个女人合影。当然不止一个啊，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然后若干还有其他不同的女人。
哦，你说这个
他之前还做过类似把自己住在水泥里啊，啊，或者是盯着什么灯泡20多少个小时不展不动，就这种。
我能明白，其实我倒想起来有两个呢，我觉得还有点意思行为艺术。第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左小诅咒嘛，
左小
啊，左小他最早就
无名商真高，
可能一米，那个至少我觉得还是有他的自己的想法在里边，能明显的看出来，而且他好像也成为艺术圈一个比较经典的作品了。
对对
对，
对
吧？
先是用人来增高，后来他又做了用，
他用猪去讽刺那些后来追捧的人嘛，他挺有意思。那用猪那个叫《我们也爱当代艺术》，
对，是两件不同的作品。
哎，
左小是一个比较聪明，而且是相对比较坏的人吧。
对，
所以你觉着有幽默的成分，
有
调侃，
对
啊，当然有的行为艺术家就比较狠一点，
没错，
你可能就其实你也不是没感受，你是不喜欢吧？
啊，对，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是谁？是徐冰。徐冰他当年做那天书，
天书啊，
天书，当时我这个我是能感受到的，那个错位感，那个完全的一本书全是这种不认识的字，后来印在猪身上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还让猪和在里边那个交配，
是是是，
我觉得他是挺有想法，那个我还能感受到他的一些创作的意图，对对，这两个我说的是，
那还是做的比较成功的，或者说能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作品，哎，你可能能够 get 到那个点啊。
对，
有的过于个人化的，他可能表达的成分更多，他只是顾及自己的表达，而不太这个，也许不太在意观者的感受，或者说是观者不明白，也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这个你就很难讲。
那就共同形成一个行为艺术啊，这我能理解。但是对，其实这个说回来都对，就是电影其实也是一样，他导演创作的时候就不应该考虑观众想要什么，否则那就是商业片了。
对
对。但是确实在最后能为多少人感受到这个东西就难说了。
反正我是感动的一塌糊涂啊，我在电影的这个结尾痛哭流涕。
真的吗？
真的。嗯，所以你之前我们做的这么多这个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我都很少这个动容啊，但是看这个就非常有感触啊。所以你说你距离我很遥远吗？也不遥远，我们也比较熟悉。但是为什么对这个人的感受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是吧？
对啊，
你可以去探讨一下，
对各种可能从经历，从甚至从星座，甚至性格各方面的，或者我们对艺术的一些看法，其实在这儿能看出我们两个人的一些区别。
可也许也许是这样。
对啊，
对，其实咱刚才说，你说这个导演凯文他拍这个纪录片，你觉得很一般是吧？但是其实在我看来，作为纪录片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太多的个人的主观的色彩在里面，啊，当然了，从技术层面也挑不出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挺成功了。然后偏巧他选的这个题材，又是可以说就是我感兴趣的吧。如果没有他来拍这部片子，我可能对这个艺术家的了解只能限于他的作品本身，当然我也买了他的书，还没发到啊，可能看一看会了解多一点。
说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和老卢也聊过一期纪录片，就是纪录片，它也是导演的创作嘛，它也有导演的意图，
那是肯定，
对吧？但是它不能。对吧，带有主观的就目光去看待，那么他表达出自己意图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素材的剪辑。
哎，对，因为老卢自己也是做纪录片的，
对
呀，
就是剪辑，你用了什么素材，其实就是
怎么用，
那是你的导演的一些态度在里边。那我可能就没感受到，因为我不了解蔡国强啊，我需要其实更 更详细一点的科普的东西出来，可能我就能感受到。
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他一个南方人，一个五七年生于福建泉州的一个人，你说我们两个人，北方的这个傻小爷们能了解吗？人与人的了解真的很少很少。
对对，
你仔细想这件事情，其实。嗯，即使和你很熟的人，你也没有那么了解，更何况是这样，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人。
那倒是对，但是你作为一个影片来说，你不就想让观众感受到他的东西？那你没感受到，就是有可能是我的问题，也可能是他创作者的问题。
好吧，我们现在没法去追究创作者有什么问题，我们只能说我们两个人的感受
就差别很大，
就差别很大。对你 get 到了 get 不到的，跟我的以及我们的。通过看到的东西得到的一些感受，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是吧？哎，可以去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不那么想？
对
啊，所以这期节目稍微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啊，有点不一样。对，我们俩基本没做太多的案头工作啊。
那就是从那影片里边聊一聊吧。他一上来，我觉得他不是介绍的是蔡国强年少的时候，他为什么走上爆破艺术条道？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点上，我觉得他铺垫的都还够。这个他那部分在大陆上映的时候删掉了，
说删掉了五分多钟，
就
是
那部分，就
是
他父亲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什么的，
应该被删吧？
但是那个我觉得删了之后就不完整了，
太不完整。
我感受就是他其实受这个影响，最后才走上这条路的。他是有胸中有一股愤懑，这个人就是说白了，
这些真正严肃的艺术家又有几个胸中没有愤懑的呢？
对，但是他那个愤懑到需要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
哎，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来完成作品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行为也很极端，
也很极端。
但是这个人蔡国强的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极端的，他是相对是不是对自己的，是对外的，
对啊，
是非常相对夸张的。啊，咱先说说这作品的形式，这个形式吧，是吧？
对，
其实这个形式，我好像一下难以找到跟他特别类似的人，就是用这种所谓的爆破和火药来做作品的人，我可能找不到第二个的。
对，我完全不知道，我的感受就是他是拿天空做画布，用火药做燃料，对，那么是什么做画笔我就不知道，反正在天上做画。
就是一瞬间完成的，
对，瞬间就凋谢掉的那种美，其实更像日本人做的东西，因为它稍纵即逝啊，留在那里只是在视觉上的一个震撼的东西。
我们的佛教也有用沙子画画，然后去
沙画，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啊，也有点类似哈，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显然更极端一点啊，更而且是它的效果难以去控制的这么完整。
对对，
他对这种我感觉啊，就是技术上无论多么发达，也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哎，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咱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
啊，
那在《神雕侠侣》里边啊，那个郭襄过生日
啊，
然后杨过找了一帮人
对
啊，去给他过生日，就是放出烟花爆竹，在天空中组成了字儿。
对，
当时我就想。这个太牛逼了，能实现吗？
啊、日本人其实已经干出来了。
之前有人做过，
有人做过，对类似的，对。
但是我在看到蔡国强，我知道、他都能做出来。反正
他本身他这个人不是也是在日本待过很长时间吗？
对对，咱可以看看他的经历。
他没有去欧洲啊，是吧？
咱把经历简单介绍一下，对吧？他是57年生于福建泉州，81年到85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读。舞台美术，
哎，所以跟对灯、对光啊，对这种声音，他是有自己的判断的。
而且呢，在纪录片里也能看到，他父亲应该属于传统的画家
书法、绘画、
书法、绘画，人就传统文人是那种。
对，
所以他自己从小也画画，我看
是，而且画的还挺不错的。
不知道他画多，没看到，但是他画画后来
有照片。
他是到86年去日本之后。
嗯，
他才开始这种爆破艺术的探索、之后他后来又跑到了美国，然后来移居纽约了、反正越做越大吧，全世界都在做。
对
啊，
他这是在所谓的在海外成名的，然后又回来的这种感觉。他们不是说一直扎根家乡在本土，然后一点点熬出来的，还不太像那种，当然也很困难吧，中间的这个他其实我们对他的了解都是以这个以每个的作品为一个节点，如果剔除这些作品，根本就对这个人无从谈起，所以这个电影给我们补充了好多 他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些情感上的
对对、
哦、
我
这些因素。
我看到他一开始在日本的时候其实尝试的是在纸上拿火药炸完的、
嗯、炸出来的痕迹
对做成花。
嗯
对吧，这是他一开始做的事儿、
嗯。这还能理解是吧，
啊对啊对啊，就是换一种东西了、
啊、
从燃料换成火药。
是。
对，那后来就越做越大了。这其实他有个节点我倒印象挺清楚，就是那蘑菇云那个。
嗯嗯。
那蘑菇云那个我看叫什么名字啊，
嗯，
这有个名字，
嗯，
那种外星人做的计划系列，反正我就他在手上放一火药喷儿、
啊、
就是炸出来一个小云子
啊
就其实不是云彩的，就是那个火药炸的
烟、嗯、
对啊，那到而且特意跑到内华达州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嘛，对啊、
嗯、
其实这个反正行为艺术的痕迹就很重了。
对
其实就已经就是行为艺术了，
需要人参与作品其中去完成一个行为，然后当然通过影像记录下来基本上都可以算成行为艺术吧。啊，其实好多这些所谓当代艺术的这些界限没有那么明确。
没错，关于行为艺术其实我们聊的挺多，咱们暂时先进首歌，然后进完首歌之后咱再聊这个关于蔡国强的爆破艺术这个事儿。
行
好吧，咱这首歌就是二手玫瑰的
嗯。
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
嗯
啊、非常契合、啊、
嗯，东北人的、啊、
我想一盒名牌的香烟，我塞进了穷人的口袋，我像一只贪婪的耗子，我被富人收养起来。I'm not afraid.
好，刚才任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这个合适的哈，
非常妖娆的一首歌，
对，特别烦的一个一个东北男人的歌啊。
对，我刚才跟丙老师也说，其实说到行为艺术，二手玫瑰它一直在舞台上是一种媒婆的形象展示出来，对吧？
所以我说的比较烦的，
对，
他
其实
不喜欢，
我不喜不喜欢，我就想说，他这个演唱加上他的装扮，其实组合到一起，其实应该也可以归到行为艺术里边了。
还有这个行为艺术这个词儿啊，你要往大了说，咱俩在这儿录节目。然后没有人知道，你说如果我们把它记录下来，那也能叫行为艺术。我们非要在一个没有人听的时候说，然后有人听的时候我们又不说。
好吧，我明白，行为艺术无处不在。
嗯，对，所以说没可大可小。你说它是就是，你说它不是就那就不是呗。
嗯
啊，任何一个表演它都有行为艺术的成分啊，这种。但是你说所有的艺术家，他们又肯定又觉着，跟那些舞台上表演不能站在一起，
嗯
啊，所以我们需要相对敏感、相对冷静的这个头脑哈、啊，或者是这个心情去感受这些人的作品，然后才能够得到他真的要表达的东西啊，这一个挺有意思的过程。
没错、
啊，
我们回来接着说这个蔡国强的爆破艺术。
哎，
啊、
对，就我其实最开始不是说过这个对这个人的最这种形式最开始最。刚刚接触到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一是不是特别理解，二是有点反感的，就觉得太这个，因为这个在我的啊，在这个在我的这个脑子里啊，这个概念当中，这个放炮放烟花是可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陋习，在我年轻的时候一度把他们归为陋习，
嗯
啊，我是很反感这个事儿，
我也很反感、
啊、
对，我现在不放过年一、
啊、对对，所以说我们也是被因为周身边的这个环境成长的这个地方可能带来了对这种事情这种行为的偏见了，又是偏见了在作祟，
有可能吧、
啊、
但是我们不放炮了至少能让空气好一点、
啊、对吧，是吧、嗯、我们会想到这些东西，
对啊，
但是你说如果用这些所谓的各种标准各种道德层面的东西或者说是法律法规的东西来要求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话，那么好像很多人就不要做了，
对、
啊、很多就都不成立的啊，他这些东西你说有多大的浪费，花了很多钱，那意义在哪儿，很多人就说这有什么用，对吧、
嗯、
所有的这些问题
意义都没用、
哎、对对对，
艺术都没，
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我对他的质疑、
嗯、
啊，只是说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会质疑，
会有，我记得我看了那个、哦、就是我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他在上海外滩做那个九级亮的时候、
嗯、
就有周围的居民来投诉你污染空气，
对、
啊、
但是那个效果真的很牛、
嗯、
啊，真的很震撼，但真的没什么用。其实所有的好的艺术都是没有用的、
嗯、对，不管是艺术电影也没用、
嗯、
就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括电影
艺术门类都没用，
没有用，
对、
嗯，所谓的没有用、
啊、
嗯，
对，
但是我们人类追求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没错、
嗯、
这才是人类的价值所在、
嗯、对
啊，
这才是有可能不被人工智能代替的地方、
啊、对，没错。我前两天刚买三体又看了一遍，
嗯嗯、
啊、真的发现人类就是特别可悲的一个东西，
是，
对，
就是这么可悲，所以才不断的证明自己的伟大，
嗯
啊，所以你说这个电影最后这个蔡国强看着自己，他也是经过了好多次的实验没有成功失
失败
啊，然后最后回到他的家乡一个小岛上、
嗯、
啊，瞒着外面很多人，然后去把这个作品完成、
嗯、
啊，500米啊，宽5米是吧，
对，
一个
100多层楼高，
对，燃烧着这个漂亮的这烟火的一个梯子啊，升上天空、
嗯、
但是在热气球的这个
牵引下
吧，
对，
你说他的内心是应该是啊，可以说是应该是很激动吧，至少有很激动的成分，
嗯，
但是感觉他还是挺轻松的。
哎，我当时看到他没有、
啊、
感觉没太激动，
他的
而且他姥姥奶奶、
嗯、
奶奶特意看了一眼，
对，
通过手机的屏幕，
所以就是我看到那一幕时我比他激动，
嗯，
我也其实说实话我也不会，当然这个作品本身实现起来很难，我当然咱们也难以想象有多难哈、
嗯嗯、
但至少是我们不能够这个理解的不能够把握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看到这个过程有那么震撼啊，
嗯，
就是这个作品本身啊、哦、想法也好，利益也好，然后技术层面的因素也罢 啊，我觉得哦很厉害很牛，但是只能说是我还是能够理性的去对待这件事情，不觉着震撼到不行那种，毛看到浑身起鸡皮疙瘩是没有的啊，
没有
啊，我看好的绘画会有这种感觉啊，
那你也感动的痛哭流涕，
是因为他周围人的投入的那些情感上的东西啊，他对他的父亲那有一个怀念的一小段描写，我动容了一下，那是在中间的时候，因为父亲后来不是变成植物人了，
植物人，所以说他这个作品只能让他奶奶看，他父亲看不
了。他给父亲看奶奶的照片，
嗯，
还是而且是没有用奶奶现在的照片，都是奶奶相对年轻一点的照片。
对，
啊，因为奶奶也很都100岁了吧？
100岁，
嗯、
对。
也很衰老，他不敢让父亲看到，但也许他父亲
根本
看
不着，看
不到，
对啊，
但就这些所谓的小的细节、小的心思啊、细腻的东西，是能够打动到我的。然后最后就是他的爱人也哭了，对吧？
嗯，对。
然后他自己很轻松，然后还要在手机里跟奶奶说这个。啊，
你孙子
漂不漂亮啊？然后他自己要说啊，真好听，他听到那个爆炸的声音。
嗯，
我觉得他就很享受，很满足，在那一刻是，或者说是很反而会很轻松啊，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普通人可能一辈子也体会不到的东西。
嗯
啊，所以说，嗯，这些看似所谓无用的东西，对于这一个人来讲，在生命当中起到的作用，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到。
嗯，对，我当时看这个项目电影的时候，
嗯，
我的感受反而是我觉得蔡国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管理型人才，
偏执狂那种。
嗯，这不光是偏执狂，因为他这项目需要很多人的协作，各种资金的介入，他能把这项目最后运营下来，最后到成功，
啊，
他是这个明显是公司高管呢，就是那种感觉，他管理人
的
那种能力太强了。
那，啊，肯定是
一个团队嘛。
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并没有特别正面去描写这个事情。
对对对。
啊，他应该情商、智商都很高的一个。
对，而且他那摄影师一直是个日本人嘛，这每次有活动直接从日本飞过来。
对，
你想他这个多厉害了。
而且好像还总说他一定做不成是怎么样。
对对对。
啊，他的那种感觉、那种气场，有点像姜文。我们之前有个朋友也给我们看过这个姜文的一些纪录片的片段，是吧？
嗯，对
啊，但是好像比姜文要温柔一点，要优啊，要稍微的那个这个看上去和蔼一点点。
对，
啊，也许南方人跟北方人有差异，
我感觉他那里的形象就像一个南方老农民那种形象。
嗯，
对，
他其实对自己的定位可能也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农民这个大的语境下的一个，
我更多的是应该是乡绅，嗯，
乡绅，
对，就是我中国消失的一个阶层，
啊，已经没有了，
对，但肯定他是传承下来了，
因为他有家族的这种感觉哈，
对，所以他才会有那种切肤的这种愤怒啊，那种感觉，因为这阶层都消失了。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通过这部纪录片，真的是对他的作品理解会非常非常片面，
嗯，
啊，就是说更好看的啊，所谓有一些象征意义的焰火而已，是吧？
嗯，
就是那个2008年奥运会，不也是他在开幕闭幕都是
大脚丫
嘛，一个大
脚印还是大
脚
丫，
哎，甭管是嘛，反正就是放出来一个脚丫的形状嘛，
好几个一步一步往前走嘛，
啊。
当年是挺震撼的，但是当年不知道是他的作品。
嗯嗯嗯，
就是说那种场合不太提他的名字。
就是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的这个存在，
嗯，
是在那些地方是需要被抹去的。
没错。
这能理解哈，
对呀，啊，对，啊。您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是说一说吧，
嗯，
是因为我们之前我和饼还在聊，
啊，
就是蔡国强这个人在影片里说了，
嗯，
他参与了两个重大的政府项目，
哎，
一个就是哦北京奥运会，
2008年，
一个是2014年的那个 APEC，
嗯，
对吧？那个亚太经济什么合作会，就是
派克，
那各国领导人都来的那个，
嗯，
啊，对吧，
嗯？
他放了两场焰火，
是，而且是白天放的，
啊，对，而且当然都很漂亮，也很震撼，
确实。
但是片中也采访了他的经纪人，他的经纪人好像是他妹妹
女儿吧，
女儿是吗？
好像是女儿吧，
啊，女儿呢就是，哦，啊，在一些采访的经纪人，
嗯，
他经纪人反正对奥运会的事儿他没说，对这个派克的这个这次活动是极其不满，
嗯，
啊，认为说你失去了所有个人的东西，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哦，
啊，那在电影里是说了一句话的，
是
啊，对，因为他好像在电影说一开始他提出的方案被否决，最后他的个人的元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
最后变成最后那个样子，
嗯嗯嗯，
啊，但是饼刚才也说，其实还是能看出来他自己的，
就是，嗨，其实说的简单一点，不就是甲方总是要 强奸乙方的想法嘛。
嗯嗯，
啊，毕竟是甲方是掏钱的嘛。
嗯，
如果没有甲方的存在，这个作品可能就压根儿不会存在，对吧？或者说是不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以那种形式存在。
嗯，
那么他的所谓的表达的所有的手法又将依附于什么来展示给我们呢？
必须要依附于什么？那这其实你像天梯之类，它依附于什么呢？
那是另外一个作品啊。
那所以我就是想说呢，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意见
啊，
就是我觉得艺术家呢，更多的还是应该独立的创作一些作品，而您是非要依附于，尤其一个强大的政府部门，
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么必然他会，最后
改变
这个作品最后的效果会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哈，咱不要太，咱尽可能的这个冷静一点去说这个事情哈。如果说是这个作品在一上来在艺术家脑子里，啊，形成的一个概念是十分的话，它最后执行出来，如果是比如说低于六分，你就不干了，还是低于五分，
嗯，
这是一个有一个这叫啥阈值的是吧？
哦，权衡。
对对，你可能在我的脑子里，可能一般的人，哇，我九分八分我能忍啊，七分凑合了啊，最不低了六分啊，低于五分我肯定不干
啊，
但是有的人我一分我也干了，这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柔韧性的差异。我们不能说是这个一分两分，而且为了保存这一点点自己的东西而丧失很多，它就是一种从根本上的妥协啊，它至少还在坚持做下去。我其实非常理解你的这种看法。我很多年，不用很多年，我在就是在我上班的时候吧，可以说是啊，就是因为现在后来不工作了，心态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在之前我是完全理解你，而且我也是完全比你还要一个任性的一个人，我就不行，我就这钱我不挣了，我都不干。但后来想一想，到现在想想，但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所谓的这种眼前这些利益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是一方面啊，或者说是我的名声，我的作品的传播，我的影响力，就是他如果真的是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对，或者说对周围的人或者说是观众吧啊去负责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不择手段去把这个事情去做成的，这是一个不能够质疑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如果说是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我做不成了，那个是失败了，而做成了可能没有达到他的最开始那个十分的效果呢，他也许会想我怎么能够做得更好一点。就是任何一件作品他都会受到，只要是抛出他在头脑里面去只是一个想法的这个阶段啊，只要是实施了，他一定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和制约，他是不可能完完全全完美的呈现出来的。所以
我明白你的意思。
啊，
我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他是不是通过这两次和政府的合作来换取在国内做更多这个艺术行为的可能性
空间。
哎，对，
空间。如果说是比如说啊，他跟一个相对高级别的政府合作了之后，
对，
他可能再去往下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哎，
他的空间就施展空间的这拳脚的空间就会变大很多。
对
啊，如果是从自下而上的去一点点争取空间，他花费的精力和心情可能会更多。
嗯
啊，这个都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到。
其实类似和政府合作的艺术家还有一个姓爱的胖子啊，他其实之前那个鸟巢是他参与设计的，
是是是是，
对吧？
是，
是， 是我对他做的一些行为艺术或者装置艺术倒觉得挺好，
嗯，
就是包括他做那个儿童的书包的那个，收集了5000多个书包，
嗯，
啊，在国外展出，当然那个行为是在国内不让提啊，基本上，但是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他很多作品都挺费钱的，但是他有海外的资金。
我觉得蔡国强海外资金更多嘛。
对 对， 对，
他那个哗哗放烟火，我觉得可能比他的更烧钱吧。
不知道，在我的脑子里是没法算清这个账的。
对对，我在网上还看了一个视频，嗯，
啊，
就是那个蔡国强做的那一夜情。
哦，知道
啊，
哦，
整个挺长的一个那个十几分钟的一个视频，这全过程都拍下来了。啊，这不是电影里就出现了 One Night 的一夜情的英文字，
啊，
后边其实他整个是用烟火模拟了这一对男女的所有的这个过程
啊，
从这个一开始到高潮到结束，
嗯，
啊，还招募了50对。就是这个情侣在塞纳河上一个游船上，
浪漫是吧？
啊，对呀，这一起这边放着烟火，这边那干嘛？
嗯，
那个还挺有意思。不过 有意思归有意思，回头想想总觉得这事儿还像个噱头。对，
没办法抹去这个嫌疑。
嗯，对，就是，
只要是个行为他就有人关注，他也是希望有人关注。那么如果你认为有人关注了，他为了有人关注做这件事就是噱头的话，那没法说清楚。
嗯，对，他就是带给人的有，
你说一个人默默的做了个行为艺术没有人知道，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吧？
对呀，
啊，
对呀，
啊，
毕竟还
是
让人知道嘛，对啊，
还是希望让人知道嘛，
嗯，
也引起别人的思考，
嗯，
哪怕是厌恶也好。
对，因为我以前还记得有个什么枪击电话亭，
嗯，是，
对吧？掏出枪来打电话亭，警察来把他抓走，他甚至算到把警察的抓走都涉及到这个行为里面了。
我知道那个啊。
对吧，
嗯，
其实这类似的真的挺多的，
嗯，
但是可能就是不如我们习惯的这些艺术形式，
这所谓的习惯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吧。
嗯
啊，真的是，就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你觉着习以为常了，这种我们身边比比皆是的话，总是出现这些东西，你可能也我们也可能就不会觉着就那么难以接受了，就是因为这种行为这种人太少了哈，
嗯，
而且你就会，咱们都会，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理解，啊，
对，理解不了，
啊，难以理解啊，
嗯，
对，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哈，啊，
对，所以说这当艺术可能渐渐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一个主流的话，可能，
嗯，
哎，这就成为一个常态了。对，像国外大伙儿没事去逛逛这种美术馆呢，艺术馆这种东西，但是在国内好像大伙儿的文化生活中没有这一项，基本上除非极个别的人，
相对要少得多了。
对，
但是当然也双方面都有，我好的展他也不来啊，当然也是因为你没人看，
嗯，
对吧对吧，
很多原因，包括今年天津大剧院那也换了主办方了，就，
啊，
之前的本啊那些剧虽然我不去看，但我知道都是世界上最牛的一些戏剧在这儿演出，
啊，
那么这环境就这样嘛，其实他之前在这儿才是个奇迹呢，现在奇迹消失了而已。
嗯，我们对这种事情就不评价了吧，
嗯，
是吧？
对啊，
反正就发生了哈。嗯，这个大家心里明白就完了吧？啊，
对啊，
明白不明白的，反正是。
对，反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了好多是关于这个艺术家的话题啊。
嗯，
虽然我不太了解这个圈子，
没有那个。我希望以后我们对一个人对一个作品呢，还是要么就是相对单纯一点去聊它，
嗯，
啊，去思考去分析吧，啊，
嗯，
不要牵扯所谓的圈子啊，一有圈子就比较乱，
嗯，没错，
啊，就比较乱比较麻烦，
这还是单独看作品吧，
对对，很多事儿就说不清了，
嗯，
就比如说跟所谓政府合作，那么也不是说政府所有的官员都不懂艺术嘛，对吧？
哦，
可能，啊，
我那我对，
啊，
关于这点
也不能说所有的艺术家都不为了钱嘛，是吧？
对，对，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不管是看艺术还是看电影，其实我们都应该把它单纯的只看他的作品，不要把他的作者啊他的一些行为掺杂到我们对他作品的观感里边。包括最近好莱坞那大亨啊性侵的事，所以把波兰斯基什么又都牵出来了，包括拉斯冯底尔，
哦，
啊，对吧？我说这些八卦可以听，但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作品，他牛还是牛，
嗯，
你没必要把他个人的一些经历掺杂到这里边来。
对，其实这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还是什么其他的，一旦完成了，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跟作品这个作家作者本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啊。这观点我非常同意，哦，包括电影也是，我们做影评就说影评是独立在电影之外的东西，你出来的东西就应该被我评论，
不光独立电影，
啊，
就是对你这个写影评这个人，
对，
啊，他也不能说是代表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没错，哦，没错，一定要分开，把作品和作者要分开，这非常重要。
对
啊，这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一个事情啊。
这样对，可能对大家都公平一点。
嗯，没错，没错，这也是我们观看艺术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就差不多到这儿了，啊，
我还感觉没说啥呢。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看丁老师意犹未尽，咱下次
关于艺术家、关于画家的
继续聊，
电影也好，什么也好啊，我们以后再说。
没错，没错。好的，大家再见。
嗯，拜拜。